你看看这个告辞告了这么久还没上课，然后你就想这个上课真是不得了的大事，所以大概要从台北一路开车跑到高雄来上课。就下面讲说，易学离此不远，不过一里之遥。大家知道一里啊，一华里，连现在一公里都不到，所以大概就是一个公车站而已。所以你看宝玉辞了半天，其实他的易学非常近，我想要走路也不过走一下就到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以前那个公子要去读书，真是煞有介事啊，弄到这种大阵仗的这个感觉啊。原来贾家易学离此不远，不过一里之遥。那么这个易学是以前大户人家都会有，就是这种贾府的人，宁国公、荣国公开创事业以后，就觉得开创事业最重要就是教育。你的子弟将来的门风好不好都跟教育有关，所以通常做官的人都会拿出一笔钱来成立一个叫易学。那么这个易学不只是自己家里的小孩在读，也是同宗同姓甚至姻亲孩子都可以读。因为不管怎么样子，这些人将来有一个发达，这个家业都可以维持啊。这个是古代的一个利用家学的方法来维持一个社会教育的一个方式，跟我们今天的国家的这种公学的形态不太一样，是用家族来维持。那么所以他们就有很多不能够请老师的一些贾家穷人家的子弟就可以一起在府学。所以我们看到有官爵的人，就是做官的人，皆有供给银两，就是每个月他们会拿出一些钱来，按照俸禄的多寡，就是你一个月拿20000的，你拿2000；拿10000的，你就拿1000，就是按照比例来成立这个易学，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制度，就有点像社区大学，啊，有点像社区大学，就是属于家族里面的这个学校，然后找这个家族里面年高有德之人，年高就年纪大，读书读得好，可是什么叫有德？就是没有考取做官的。懂我的意思，考取做官的人不会有空来教课的，所以年高有德常常讲那种书读得很好，可是考试老考不取，然后做不了官，最后他就变成家学里面的教师，这种老师。所以过去老师都有一点酸，就是因为他在功名上常常无份，因为只要有功名的人他也不会来教书，所以他们就作为署长，就是学校的校长老师，然后来训课子弟。好，然后就接着讲说宝玉、秦钟他们两个来了，一一的都相见过，就要跟拜老师啊，然后跟同学也见过，读起书来了。自此二人同来同往，越加亲密。好，就在讲宝玉跟秦钟的关系。记不记得秦钟是秦可卿的弟弟，所以辈分上来讲他应该叫宝玉叫什么，叫叔叔的啊，叫叔叔，因为宝玉是玉字辈，那么秦可卿是贾蓉的太太，是草字辈的，所以他应该叫宝玉叫叔叔。古代的这个辈分很严的，虽然同年龄，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叔叔是比我小的，我叫他七叔，可他年龄比我小，可是我就必须要叫他叔叔，就是辈分本身很严。可是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宝玉其实是很叛逆的一个个性。刚才讲到宝玉在整个的古代社会是一个叛逆阶级、叛逆伦理的人，所以这一段很有趣啊，就是他跟秦钟好了以后，因为贾母又很疼秦钟，所以就常常留下秦钟住在贾家，一住就住3天5天，跟自己的孙子一样去疼爱他。那又帮助秦钟一些衣服啊这些东西。好，我们下面看到一段说，宝玉终是不能安分守己的人。什么叫不能安分守己？就他跟秦钟的关系，他就觉得不要是叔叔跟侄子，他觉得好僵化那个感觉，所以他就一味的随心所欲，就发了僻信。这个僻信就是怪僻，他就跟秦钟偷偷的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年纪一样，我们又同样读书，以后不要叫我叔叔了，我们就叫弟兄朋友就好了。那秦钟当然不敢，因为古代辈分很严格啊，辈分很严格。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在班上有一个同学，他的什么姑奶奶也在班上，因为辈分的关系，所以他每次就很恭敬姑奶奶，可是那个姑奶奶气了个半死，就说你不要再叫我姑奶奶。可是呢，就是过去的伦理忽然在现代社会发生了问题，因为现代社会里面同年龄的人玩在一起，他根本不要管那个辈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觉到《红楼梦》里面，其实以宝玉的角度来讲，他其实常常让你觉得好像在乱伦一样，因为他把伦理搞乱了。可是这里面当然从反面来讲，你会觉得过去的伦理其实是一个非常僵化的东西，让你感觉到这个正在成长的男孩子忽然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一个跟你同年龄的人老是叫你叔叔叔叔，然后老是毕恭毕敬跟你敬礼，那他就觉得他跟秦钟的关系想要把这个叔侄的关系把它打破，只要叫兄弟。那后来这个 秦仲就被他逼着就叫他的表字就是荆卿，啊，荆卿，秦仲的一个表字叫荆卿，荆这个字就鲸鱼的荆。那中国古代有一个神话故事叫做奇荆少年，大概是唯一我们少有的描绘年轻人的美的一个故事，就是骑着鲸鱼的，那有人认为是海豚，就是一个男孩子骑在鱼上面在玩的，就神话里面讲过一个叫奇荆少年，那么他就叫荆卿。所以这里面其实在讲青春这个东西啊，就是宝玉跟秦钟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好，我们下面我们就看他们这个学校里面到底读什么书，还是搞什么非法勾当。